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为什么要舍己才能够成为基督徒？主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是做基督徒，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所有想要成为基督徒的人必须要有的前提。第一，舍己；第二，背起十字架；第三，跟从耶稣。三步。第一，舍己。舍己就是舍弃自己的利益，去为他人的利益而流汗。舍己就是放下自己生命人生的目标，去成就他人人生的理想。舍己就是否定自己的想法，按照他人的想法去生活。第二，背起十字架。表面上看上去，背起十字架只是一个舍己的另外一种不同的表述方式，但是背起十字架却不只是舍弃你的利益想法而已。在基督时代，每人都每天都会看得到十字架，明白十字架不是老师的教鞭，十字架是暴政的死刑具。死刑犯在赴刑场的时候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游街示众，以儆效尤。看来恐吓人民、加强统治并不是赵家人独有的方式，古今中外的暴君都充分的利用这个恐惧的心态。但是历史也看到，没有一个暴君能够逃脱自己所恐惧的结局。其实从他们对待人民恐怖的手段就可以看出他们心里面有多么惧怕人民。第三，跟从耶稣。但是主耶稣所说的并非全是战胜死亡的恐惧而已，更多的仍是要否定我们自己的错误的想法和罪孽。倒空自己不是结束，不过是刚刚踏入基督教会学校的开始。倒空自己是为了让基督充满你我的前提。第三步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第三步，前面两步创造出来的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偏执狂，不达到自己的目的，誓不罢休的暴徒。你信而受洗的整个生命都是掌握在基督的手里面，所以基督的手就是基督的学校之所在。基督的圣灵、圣经的话语、牧师的教导、基督徒的讨论、你自己读经祷告、你自己生命的历练，都是基督的施恩具，就是施舍恩典的一个渠道。这就是跟从耶稣。第四，我刚才说三步嘛，但是跑出一个第四，第四是循环。这三部曲不是人生的三个阶段啊，以为我受洗之后的那几年就是舍己阶段，之后呢就是背起十字架的阶段，但是感谢上帝，我现在已经是跟从基督的阶段了，因为我已经明白基督的心意了，所以你们不要搅扰我，不要拦阻我执行基督要借着我执行的工作。看到没有，一个顽固不受教的基督徒就这样诞生了，他的成长早已经停滞了。这种理解是错误的，这三步是一个循环。因为主耶稣明明说天天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所以这是你每天都要重复进行的一个循环。所以基督徒没有三个阶段，而是每天每时每刻都有的三步循环。昨天我教导小孩子编写电脑程序，开启了我尘封已久的程序员的记忆，所以今天呢就用在讲道里面，帮助大家思考。循环就是一个反复重复进行的步骤。 在成为基督徒的这个程序里面有一个死循环，就是无休止的循环到死。甚至我以为即便你去的天上也仍然在这个死循环里面，这个死循环就是舍己，否定自己的狭隘，跟从耶稣的旨意。路德把这个循环称为是祷告、默想、试炼，是成为神学家的三部曲。我就这样很简单的快速的把基督徒成长的三部曲的大纲给说完了。很明显的，如果我要详细的解释其中的任何一条，估计要写本书。所以我今天呢，就只是为这本书写个序言而已，解释下我们走这三步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走。要回答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说背起十字架才配跟从他，这种恐怖言论。第一，政治原因，这个原因是经常被很多人所忽视的，但是在现在这种恐怖的政治的氛围之下，帮助了我，让我看到了这个原因，恐怖原因。因为随着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大，嫉妒他的人越来越多，肃杀之气越来越重，门徒们也感受到了这种紧张的气氛。特别是大家都知道跟从主的这个前进的方向是耶路撒冷，是那些想要杀耶稣的人聚集的地方。在这样一个政治背景之下，耶稣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说出了关于自己的死法的预言，完全不顾及门徒们的感受和心情。主耶稣知道他不仅自己要抵挡当权者所发出来的死亡的威胁，才能去做上帝要他做的正确的事情，就是传扬福音，呼召人悔改，而不是推翻政府。而且他的门徒们也感受到了政府的肃杀之气，可能他已经看到了在许多跟随他的人群之中，已经有许多人因为受不了这种肃杀而转身回家了。战胜死亡的人不再恐惧。许章润先生他写的一篇檄文，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他告诉政府，人民已经十分愤怒，所以不再惧怕他们的死亡的威胁。但是基督时代的死亡威胁如此之生动逼真，你必须要解决每天活化在民众眼前的十字架的残酷，弥漫在空气之中的尸体的腐臭味，萦绕在民众耳中的鞭打声，痛苦的嘶叫声，军兵们的恐吓和嘲笑声，门徒们才能真正意义上的打心底去跟从耶稣，去做耶稣要他们去做的事，说耶稣要他们说的话。否则许多基督徒心里面就住着的那个是在电影《让子弹飞一会儿》里面的那些抱着枪躲在家中打麻将的俄城的居民，他们听到窗外激烈的枪战声，自作聪明的等待着战斗的结束。如果地主赢了，他们就归送地主；如果地主输了，他们就出来打劫地主的家。门徒们也是这样，躲在基督的身后小声议论。基督徒在自己家里面说出基督的话语的机会都已经很少了，更不要说身体力行在世人面前见证基督了。看了，我已经把许多基督徒的软弱和可笑 公诸于世了。但是基督徒却不会因为自己头脑里面明白这个真理，看到自己的 可笑就改变了，对不对？你已经知道了，主耶稣告诉你什么？你要否定自己的想法，你要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你明白了这个真理，你会跟随吗？说良心话，跟随的人很少。基督徒不是因为真理而跟随耶稣。第二点，基督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说这番话？这是因为罪人的本性的原因。罪人就是抵挡上帝的撒旦。人们不喜欢死亡的这个话题啊，华人更是回避死亡，唯恐不及，谈死色变。彼得身为门徒的大佬也想避免，所以呢，彼得可能是在其他人的唆使之下，不要以为说彼得是自己起来的啊，跑到耶稣那边去，他可能是在其他的门徒唆使之下，就拉着耶稣走到一边，他教导上帝说，主啊，就是上帝啦，不要胡说八道，因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彼得比上帝更加了解未来，他更知道说要怎么样追求快乐，他知道要怎么样吸引人，他知道讲道要什么正面，思考要什么积极。有些国家都已经立法了，在网络上面你不可以说坏消息，结果就是什么好消息，就是以后没有坏消息了。看来古今中外的罪人、政府和个人都是一个熊样，不敢直视残酷的事实，宁可在谎言中糊涂的死去，却不敢谈论死亡，从而知道如何让正确的面对死亡。跟随着这所谓的第一个教皇，我们也不敢谈这个话题。牧师啊，星期天我到教会里面来，不是想要知道101种死法，我是要知道1001种活法，10001种上帝祝福之法。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呈现那个水晶大教堂在倒闭之前，他们买下了高速公路旁的一个大的广告牌，广告上面写的，我们教导 positive thinking。 撒旦，退到我后面去。耶稣转过身来，面对着彼得和其他不远处的门徒，他这样说道，他在彼得身上贴了一个标签，撒旦。这么严重的标签，绝不是随口开玩笑的话，一定是公义的审判主做出了公义的判断。耶稣判断是有原因的，我找出几个原因之一。撒旦的意思是敌人，撒旦就是上帝的敌人。当撒旦这个希腊文的词根里面也有控告者一意，因为彼得在这个时候是怎么样，主啊，上帝啊，不要胡说八道了，他是在否定上帝，他是在什么拦阻上帝，所以他是耶稣的绊脚石。说耶稣说什么，滚到我后面去，这啥意思？你是挡在我前面的，你现在要滚到我后面去，不要，你不要拦住我，因为你是拦阻上帝的，你是撒旦。这就是撒旦的意思。在这里有个花絮，可能你们已经听出来了，耶稣称彼得是撒旦，撒旦是拦阻上帝的魔鬼。但是彼得仅仅只是做了一件什么事，耶稣啊，不要这么说。但是耶稣直接说你是撒旦，言下之意说什么？耶稣就是上帝了。你们听到这个花絮没有？因为彼得在制止耶稣，他就成了撒旦，他是其实是在制止上帝，所以耶稣是在自称自己是上帝。所以这是个小花絮。 耶稣的解释是，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如果人的意思是追求正面积极，那么上帝的意思是什么？追求负面悲观。所以如果我们标榜自己是美好的，我们实际上是标签上帝是什么？丑陋的。所以倒不如把我们自己正确的标示成为罪人，那么你其实是在承认上帝是圣洁。如果你承认自己是罪人，那么你就应当弃绝自己的罪孽。这个就是否定自己，这个就是舍己的意思。否定自己的理想，否定自己的计划。请问你，你敢认认真真的跪在上帝面前求问上帝说，神啊，你在我生命之中的旨意是什么？你敢这么做吗？你害怕上帝告诉你说他要你的生命做什么事吗？你是不是害怕他说出来的跟你想的不一样呢？你如果是体贴人的意思，你就是傻蛋。弃绝你自己的意思，就是去体贴上帝的意思，并且跟从主。你就从傻蛋更新成为了基督徒，跟从主的人。还有一个原因，这是所有人的罪性。人的意思就是上帝意思的反面，这是上帝，这是耶稣指责彼得的话。但是他这句话却是把什么所有的人全部都打倒了，对不对？就像成龙老大哥犯了一个错了之后，他出来到了电视台的录像机面前，他说什么？我犯了一个所有男人都犯的错，明明是你犯错，你把我们所有的男人全部跟你打翻在地。耶稣也是用这样的手法，他说撒旦推到我后面去，你以为他在说耶稣，你以为他在说彼得，结果他说什么？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你不愿意体贴上帝的意思。所以耶稣这一句话是把所有的人全部都贴上标签，是什么？撒旦。所以主要求所有跟随他的人，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一视同仁，没有特殊待遇，也没有特别苛刻。第三个原因，预言的原因。所以当门徒们听到基督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的号召的时候，都明白背起十字架就是要杀死自己，放弃自己的理想生活习惯，放弃自己的工作，甚至放弃自己的家庭，而跟从耶稣的脚踪，穿街过巷，从一个村庄走到下一个城市，去传福音，去赶鬼，去照料病患，去周济穷人。他们完全明白，一点歧义都没有，只是他们没有料到的是什么？在不久之后，主耶稣真的背起了自己的十字架，他背负世人的罪孽，他惨死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吩咐你去做的事情，他自己一定什么做到。我们以为主耶稣是在给我们立榜样，其实他做的是什么？表面上看上去跟我们做的是相类似，但是其实是有天壤之别，一个在天，一个在地。譬如说，主耶稣的十字架背负的是所有人所有的罪，所以他被上帝诅咒下了地狱，如同他是世上唯一的罪人，而我们却在父上帝的眼中被视为是圣洁的上帝的儿子一般，升上高天。耶稣的洗礼也是把所有的罪当作自己的罪来承认，求父上帝的赦免。所以主的洗礼是什么？是成为罪人的洗礼， 我们的洗礼是什么？圣洗礼，成为圣洁的洗礼。但是说了这一套神学的知识，真正改变门徒的不是神学知识，而是基督的复活。如果你们回看福音书，你们应该看到这个，你们看到这个事实。门徒们是在什么情况下面改变的？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所以主耶稣是提前把战胜死亡恐惧的唯一的解药，不是你的愤怒，不是人民的愤怒。战胜死亡的解药是什么？未来的复活，说了出来。只有说出复活的未来，才能够治愈门徒们的恐惧，更加坚固他们继续跟随自己，经历他们眼前所要面对的耶路撒冷的十字架。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们早已经逃散，不见踪影。只有是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们显现了，这群俄城的百姓们紧锁着房门，蜷缩在一起，瑟瑟发抖。基督站在他们当中，亲口宣布：“我已经复活，死亡已经战败，战争已经结束。”门徒们才半信半疑，直到圣灵降下，门徒们才彻底的明白过来，原来耶稣真的是基督，他真的已经战胜了死亡。所以我们现在去打劫，我们要打劫魔鬼的仓库，去把那些被死亡恐惧欺骗的人们从魔鬼的手中救出来。门徒们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意义上的改变。所以耶稣要把他死而复活的这个预言说出来，他先说预言，这是战胜攻克死亡的解药，他先把这个解药说出来。门徒们不相信，因为事情还没有发生。然后他就告诉门徒们说：你们都是撒旦，你们都是抵挡上帝的人，所以呢，你们要否定自己才能来跟从我，跟从我一起去耶路撒冷面对死亡，看我怎么样战胜死亡。人不是绿巨人，只要愤怒就不再恐惧了，但是上帝的羊却都是要经历死而复活才不再恐惧的。马丁路德也说过这样的话：只有经历过死而复活的人才真正的是基督徒。虽然基督清楚的知道跟从他的人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地步，虽然基督明白世人无法靠自己的努力达到这么高的标准，死而复活，谁又可以让自己死而复活呢？但是基督仍然把这个高标准说出来，并且要求每一个跟从他的基督徒都要这样做，背起十字架，相信我的复活。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要把这个世人达不到的高标准说出来，要求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呢？因为在人本来就凡事都不能，在神凡事才能。当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预先先说出来让你知道，告诉你将来在你的生命之中会发生死而复活的事情。等到事情发生了，你才明白原来更新你生命让你能够战胜死亡恐惧的不是你自己， 是预先已经告诉你，只是你现在还不敢相信的耶稣。他是上帝，你才能够明白，原来早在我不明白的时候，耶稣就已经拣选了我。如今我真的战胜了死亡，他还会继续的带领我，每天都胜过死亡的威胁，每日继续靠着主勇敢的与魔鬼战斗，与世界战斗，与自己的罪性战斗。看了，我已经把活在基督徒里面的上帝的能力和勇敢公诸于世了，我已经把力量和勇气的源泉公诸于世了。如今如果你想要改变自己，你要活出自己的真正的生命，你知道应该找谁去祈求了。所以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包括你们，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你们在自己背十字架之前，先看到我背十字架，看到我战胜死亡，你就知道上帝的儿子真的降临在你们当中，活在你们当中，死在你们当中，复活在你们当中，带领着你们战胜苦难，教导你们真理。你们跟从我，就可以进入基督的国里。看了，基督赐给你们信心，已经看到了，基督才是真正的国王，基督才是你的国王，他已经战胜了死亡、魔鬼和世界，所以你不要害怕，却不是去推翻他们，乃是跟从你的主，传扬福音，见证基督，带领更多的人进入教会基督的国里。现在正是你去打劫的时候，去见证那位已经降临在他国里面的上帝的儿子，奉那位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战胜死亡，带领我们进入他国里的基督的名。阿们。